明年我国要求撤兵，应兵即撤退，而日人提出5号21条之要求，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我于9日承认，后于5月25日立约，外交之失败如此，人民自难信服。袁世凯故土地之自为，走其党羽，设立筹安会，望云从学理上研究国体问题，点各省军民长官及商会，派代表入京，在京又有所谓公民团者，请愿于参政院，要求变更国体，参政院主开国民会议解决，即开，全体赞成君主立宪，于是委托参政院推戴袁世凯为皇帝，使凯遂加以接受。于是蔡锷起护国军于云南，北方兵力虽强，故无为世凯效力。贵州、广东、广西、浙江、湖南先后独立，陕西、山东亦有民军起事。英俄法翌日又提出警告，世凯不得已于五年19163月22日下令取消帝制，而护国军要求世凯退位，彼此相持不下。6月6日世凯死，此问题乃告解决。清是至道贤时，时已不能自立，所以能复延数十年之命运者，时皆向淮军诸将帅为之效力也。故自号中兴已还，仅成外重之事。相淮军诸将帅之光绪朝稍凋落，为李鸿章最老寿，引然为政治重心，既起无人。袁世凯乃以诡谲之姿，强撑其伐，其才本不足为首领，况复见解臣服，妄思帝制自为，终以自贼邪。然袁世凯在，就尚有一形式上的首领，所谓北洋系军人者，不能公然叛变。即世凯死，则形式上之首领也失之，而所谓北洋系军人者，争私割据地盘，篡窃政权焉。此盖历史上数千年来，军阀割据之局之复演，社会之情状不能骤变，政局之形势自亦不能骤变也，故国家则深受其害矣。自西历东侵以后，中国与日本军司变法自强，中国之能讲求外情，且在日本之先，故日本之维新成功甚速，中国则累造顿挫者。日本是时政自分裂而趋于统一，中国事实则是自统一而趋于分裂，此为近数十年强弱不同之大原因。其原因全在政治上，昧者或为其民族性有优劣，则大误矣。社会全为环境所铸造，人之性质程度，不论其为何种何族，均相等。是其有环境变而处于环境中之人，能久而不变者邪？袁世凯既死，黎元洪已赴总统入京代理，恢复临时约法，召集袁世凯所解散之国会，以政治论，以法律论，全国本可相安。故袁洪非北洋系中人物，所谓北洋系军人者，遂群私排挤之。六年1917，德国宣布无限制潜艇战争，梁启超说国务总理段祺瑞参加欧战，即可提高国际地位，于是时而抗议，继而绝交，更进而谋对德宣战，而国会中人加以反对，总统府中人亦有与国会相结者。段祺瑞一方面乃又有收买所谓公民团者，迫胁国会要求通过对德宣战案，激起国会方面之反对，使北洋系中之人物以安徽省长倪嗣冲最为狂悖，而其督军张勋则自谓能效忠于清室。段祺瑞召集各省区督军都统在京开会，各督军都同乃攻击国会锁定宪法草案，分呈总统、总理，要求不能改正即加解散，劝同赴徐州开会。未几，黎元洪免段祺瑞职，安徽遂离中央而独立，各省区纷纷继之，袁洪无如何，令张勋入京共商国事。勋至天津，写袁洪解散国会，然后入。7月1日，勋奉溥仪在京复辟，黎元洪走使馆，令副总统冯国璋代理，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祺瑞誓师马场，12日赴京时，袁洪辞职，由冯国璋代理。 复辟之役改非张勋一人所为。道路传言皆未在徐州开会时张勋提出此问题，多数省区皆签字赞成，故张勋敢于以少数军队入京，冒天下之大不韪，断祺瑞持政之功未不可枚矣。然祺瑞与南方机不相能，复机成护法之意，国会之解散也。广东广西宣言不受非法内阁干涉，重要政务进行秉承元首。云贵籍海军第一舰队继制，民国继父，南北本可从事调和，而南方为民国业中断，可仿元年之力召集参议院。于是国会开非常会议于广州，议决军政府大纲，选举孙文为大元帅，后又改举政务总裁七人，以朱部长为政务员，暂向政务会议以行军政府之职权。北方则召集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及选举法，由之产生新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南方乃由旧国会委托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以设行总统职务。先是南北颇有战事，徐世昌就职后下令停战议和。八年1919年2月开和会于上海，至五月足决裂，是时之外交亦更行败坏。冯国璋入京后即对德宣战，段祺瑞之政策目的已达，本可一意进行，乃又急于内争，欲以武力征服一己，于是名为参战，实仅招募华工赴欧而已。是时北洋系又分裂为皖之两系，段祺瑞大建日款，以练参战军，而未曾用诸参战。起年1918年俄国革命后，单独对德议和，协约各国，有出兵西伯利亚之举，我国亦派海军随之，又与日本订立共同防敌海陆军协定，日兵之入籍黑者遂多。八年1919年1月，欧洲各国开和会于巴黎，先是日本与英法俄意秘密交涉，须于战后保证其接收德国在山东之权利，彼乃承认我参战，四国皆拒而从之。而张宗祥与日人订立济顺高徐借款预备契约，复以召会许交济铁路所属确定后，由中日两国合办，附文中有欣然同意字样。致使中国要求青岛由得交还我国，日本则主张由彼接收，英法因有约在前，不得不坦日。美总统威尔逊虽赞成我之主张，而以张宗祥之附文是在七年1918年9月，其实欧战已停，日本不能再迫胁中国，遂至无能为力。世文于中国舆情大愤，学校罢课，商店罢市，要求承办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三人，所谓五四运动也。而山东问题足如日益解决，我国虽未签字于对德合约，仅有总统以命令宣布对德战争遗址，为对澳合约我仍签字，故仍为国际联盟之一员焉。自欧战起，俄国无暇东顾，蒙欲请取消自治，呼伦贝尔亦随之。事实本为我收复外蒙之好机会，而段祺瑞以其心腹徐树铮为筹边使，仍用高压手段，遂在引起蒙人之离心。俄人当民国八九年时曾两次宣言放弃旧俄帝国用侵略手段在中国取得之土地及特权，我亦未能与之交涉，此皆段祺瑞当国时外交之失败也，使北方皖直两系矛盾日深，而奉天张作霖一司入关发展。九年1920年，直系第三师师长吴佩孚自衡阳撤防北方，使参战军已改为边防军，冲突于进击，边防军败，段祺瑞乃辞去职权。于是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复之，王振元为两湖巡阅使，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兼蒙江经略使，并节制热察随三去。边防军驻外蒙者为蒙人所攻，内地置诸不问，苦伦遂为俄白党所陷。南方之军政府内部亦多问题，孙文等接离广州，陈炯明初以粤军驻扎福建之张权， 是年时越还越。军政府首席总裁岑春轩宣言撤销军政府，徐世昌拒之，下令接收。孙文等否认，回粤再开政务会议。十年1921四月，国会选文为总统，五月五日就职，乃将军政府撤销。吴佩孚资格虽浅，而以实际论，则为是时直系之中心人物。佩孚亦抱武力统一之见解。湖南军队攻入湖北，王占元战败去职，佩孚击湖南军，却之，进占越州。遂继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十一年1922四月，直奉战起，奉兵败退出关。东三省省议会举张作霖为联省自治总司令，即黑两督军复职，与中央脱离关系。于是段祺瑞谪居天津，而皖系人物到处活动者仍不少。卢永祥上据浙江，遂成为皖奉两系与南方结合，以清直系之局面。先是十年1921十一月，美国召开太平洋会议于华盛顿，内分限制军备、远东问题两组。限制军备问题，英美法日成立海军协定，英日协约因此作废。后来英美法日亦又成立海军协定。1922又立海军公约。1930规定英美日三国之海军比例为5:5。三，其期限均至民国25年。1936为止，顾论者均称是年为世界之危机也。远东问题，中美英法一日赫普比九国订立公约，又立九国中国关税条约。九国公约列举四原则：一、尊重中国之主权、独立及领土行政之完整；二、与中国以完全而无障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稳固之政府；三、确立并维持工商业机会、均等之原则；四、不得利用现状、攫取特殊权利，并不得讲许有害友邦安全之举动。巴黎和会以后，山东问题，日本求与我国直接交涉，我国主张提交国际联盟即是，以及在华府会议外解决。于十一年1922一月订立条约，青岛由日人交还，交际路限期15年，由我赎还。其本于21条之要求所立之条约，中国要求作废，日本不可，但声明将第五号要求撤回。以租税担保之借款及南满、东盟借款开放于国际银团共同经营。其后乃由参众两院通过，咨请政府于12年1923召会日本，声明作废焉。库伦之白党于11年1922七月为远东共和国所诛灭，外蒙古现已在恰克图立有政府，致使遂已与库伦以活佛为皇帝。13年1924活佛死，乃改为共和国焉。是岁，中国与苏俄订立解决悬案，即暂行管理中东路两协定大纲，任外蒙古为中国领土，尊重中国之主权，中东路许我出资赎回，并于一个月后开会决定办法。其后延至14年1925后八月始开，而是时东三省对中央独立会议遂无结果。苏俄与奉天别立奉俄协定。要知自第一次欧战停后，外交上颇有可乘之机，而我国忙于内争，未知能成也。直奉战后11年1922六月初二，徐世昌辞职。是岁六月，十五省督军请黎元洪入京复职，补足任期。袁弘继入京取消6年1917六月解散国会之令，国会再开已无甚成绩。事实直系内部复生分裂，曹锟左右谋举浑为总统，与奉系言和，因是与吴佩孚不睦。12年1923六月，北京军警包围总统府所想，黎元洪出走，国会遂举曹锟为总统，于10月10日就职，并制定宪法，于是日公布之，然人皆视为幕侯而冠也。吴佩孚勾结陈炯明谋清南方政府， 孙文初在桂林筹备北伐，11年1922年4月将大本营移于韶关，陈炯明走惠州，5月北伐，6月粤军叛，文走上海。遂苗在广西之滇军及桂军讨陈炯明，炯明再走惠州，文回粤，以大元帅名义主持军务。第六章，国民政府之北伐。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文走日本，立中华革命党于东京，袁世凯死后移于上海，改称国民党。孙文历年以护法为号召，然终先成功，盖以元多政客之流，绝无特操，欲利用军阀。军阀又多跋扈，只变司徒，鲜明大义。待苏俄革命告成，文知其所能成功者，实在党军两端之改革，乃于12年1923年11月将国民党改组。13年1924年1月开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改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6月设黄埔军官学校，军队中皆设党代表，以宣传主义，于是南至壁垒一心矣。